morning and out to school. The teacher is teaching the golden rule. American history and practical math. You study them hard and hoping to pass.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吴世沙研究所，我是柯柯。
Hello， 大家好，我是毛妈妈。生硬的开头，因为今天只有我俩哈。啊，这个题目我早就想聊了，因为在这个春节末尾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讨论关于评社。
对，是的，王妈妈作为电影爱好者，对于这个话题非常关注。我们其实本来想针对这个专门聊一期节目的，
但是我又觉得可能有非常多的电影号，他们相对来说更专业，更适合聊这个。
是，
以及我觉得我不是电影爱好者。我现在按照现在的这个划分，我应该是属于什么叫电影古典主义爱好者
啊。好了好了，不说这个话题。
对，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当时这个事情讨论本身，在我还没有看各自的论点论据的时候，就已经让我很惊诧了。因为我甚至不觉得评社是一个需要被讨论的问题。
对，我就说了很多年，其实
对，而且我客观上吧，也确实不知道是不是，你看这个 callback 没有离开北京，要不要离开北京的那一期，就是我这个在北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没有离开的点，就是它的观影氛围。实际上我大约是基本上每周至少进一次电影院的这种人，但是
对
遇到评社的现象还是非常少的，所以我就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很需要有必要是一个大范围的大家一上热搜好几个热搜吵了很多天的这么一个事儿。
对对，我觉得北京的观影氛围真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这次春节档就回家嘛，然后我就发现就是老家的观影氛围真的让我感到惊诧，看手机拍照片的已经不足为奇了，还有人在现场点评，你知道吗？就是超大声在点评。我都惊呆了。我说这种怎么是这种观影习惯，因为确实我之前的观影习惯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被别人指出过，在国外看电影你一旦把手机拿出来，旁边人就会责你。
对，我为什么还会困惑这件事，因为我除了在北京看电影之外，也会有很多次是在香港看电影。在香港电影院的时候呢，它的每个电影院门口就竖了一个牌子告诉你评社是违法的，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事情。所以你就不可能去掏手机。
对对，所以在我看来，就是不仅不能拍照，甚至我都不敢在看电影的时间把手机拿出来，然后并且屏幕调得很亮，哪怕是有信息要看，我都会把屏幕调暗下来，不要影响到
别人。对，而拿包遮一下，这种扒开那个包的皮儿。
对，
我基本上也
是
这样。
对，是的，是的，
对。但这个也并不是我们今天聊的重点了。我当时确实会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因为比方说有很多人是支持这个评社有理，评社无罪哈。我最大的疑问就是，即便你觉得说版权可能不是问题，后面也有一些好像似乎那个法律在一个说不清楚的地方啊，说你可能这个并不成为一个违法的事情，也有一些人就声称评社是不影响他人的。我就影响到最低的，或者我只是开头弄一下啊，虽然这个我不能理解，我认为就是在电影院里面连那个安全出口的标志都会影响我，就是这好了 OK， 我也暂时退一步，我只是会纯粹的觉得，难道评社本身不会打断你自己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吗？因为你就是要等那个镜头，你要等片头，或者要等某一个我也不知道拍摄的人什么心理哈，就是等一个高潮的地方，但那一刹那，大多如果你真的是沉浸在电影里面的时候，你是不会反应出来我还要掏手机这个动作的，对不对？
对对，
然后我就带着这样的疑问呢去进行了一些调研，我想看看到底支持这个评社的人他大抵是一个什么样的动机。我就看到有一个评论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类似于我都花钱进电影院了，为啥不能评社呢？他认为这个是自己进电影院消费一个很重要的步骤，而且是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在那一刹那我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对于很多人来说，其实看电影不是一个那种个性化的私密的，我今天挑一段时间去沉浸在一个故事里的这么一个体验类消费，而是一种很强烈的带着社交属性的我要打卡和分享的这么一个场合，所以它就是一个规定步骤，我进来了花钱了就要干。
对对，是的，
我
要发朋友圈的。
对，我一下子知道原来大家就进电影院的动机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成分是不一样
的。
我一下就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社交主义看电影。
对，其实很多人并不是经常走进电影院，他可能就是春节档某一些时间点，然后看几部大家讨论度还比较高的片子，然后发一下朋友圈，有一种打卡来此一游的感觉。
嗯嗯，而且因为看电影它本身就是一个体验型的过程，它就是稍纵即逝的，所以愈发显得珍贵。因为你要是在家里面看资源，你是不会拍电影的，你不会对着自己的电脑拍的。
嗯，是是是。
嗯，所以这恰好就是你在电影院观影的一个仪式本身。
嗯，
这让我恍然大悟，增加了一些了解。就尽管我依旧就是有自己的立场，但是好像就是可以看一下持不同立场的人他到底是怎么想的，能在彼此理解的情况下再去做一些讨论，我觉得可能比嘴上打口水仗要有意义一些吧。
对。但其实这个事情引申而来的是我们认为的一种现象，就是感觉现在打卡的这种文化已经深入骨髓，并且遍布在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当中。大家经常在很多事情上都会拿起手机然后记录下来，包括地铁什么人流特别大就有人拿着手机在拍，然后手机越来越智能，摄像头越来越好，然后大家就越来越有拍照的冲动。
对，你刚刚突然想到一个很极端的情况，就你记不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有，华北地区有一些不是很高级的地震，然后很多人根本没有在地震的过程中也没有想到说我要跑啊躲一躲，但大家赶紧去截那个警示的那个截图，然后发微博发朋友圈。我因为那时候没在国内，我当时在朋友圈刷到这些的时候，我就想说大家第一反应不是赶紧往外跑吗？
对啊，就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呢？
对，因为我正好是就春节末尾的时候错峰去旅游了，然后有去到这个俄罗斯，然后到北极圈去追极光。其实这个是我妈的一个一直以来的心愿。我就作为这个十大孝女，不是啦，这个非常孝顺的人，对，带着妈妈就去了，去看极光了。就追极光这个过程呢，确实是很艰苦的，因为在北极圈里面，天气气候都非常冷，然后也要在夜里面追嘛，就又要熬夜呀什么的，就还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然后我在行前做功课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做题家，我确实就会去研究一下这个指数啊，或者是你极光是到底你看到的是个什么东西。我就会提前去做准备嘛。我就发现啊，在这个追极光这件事情上，多多少少有一点打引号的骗局的感觉。就是因为极光有一种状态啊，就是你肉眼看到的是白白的那种发光带，但是你拍的时候通过长曝光手机就能做到，然后就能拍出那些我们惯常印象里面的那种极光，就是那种绿色的跳跃感的那种极光。
哦，所以你肉眼在现场看到的和手机拍到的其实是不一样的。
有可能不一样，就这个是分情况的。
哦，
就在你的指数没有那么高，或者天气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是有很多人看到的极光其实是这个状态的。但是很多人就会把这样的照片发到社交媒体，并且至少认为自己追光成功了，因为他的文案是这么写的，也希望别人这么认可他。就在我看到这个事情，就有一点，就是有一点诈骗的感觉。因为一个是很多人就会通过，因为这个事情，就是会被吸引到去看极光，认为看到极光是很容易的。然后呢，你实际上这么去了的人又不想承认自己其实并没有看到那种很fancy的极光，然后就会把这个谎言继续传递下去。
嗯，
然后我对于我来讲呢，我确实就是我拿着这个东西，我提前看到了，我跟我妈去做心理建设，我怕她万一看不到就别太失望，我就说很多人看到的是这种状态的。那我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幸运的。
哦，
虽然不是最幸运的，就我真的是肉眼看到了那种转瞬即逝的淡绿色的那种跳跃，而且还确实整个爆发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就是甚至持续到了40多分钟一小时，很幸运。因为很多人可能只是看了几秒钟，他在云间看了几秒钟这种，但是最幸运的那个人确实是能看到那种漫天的绿色，甚至变成彩色的那种极光，但是非常的少见。就是你需要它，因为它需要两个因素，就是指数非常高且天气很晴朗，但实际上这两件事很难碰在一起，因为这是冬天嘛，而且靠海。然后我其实觉得，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人了。那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很想去观赏它，那种状态就是哎，我在这儿看见了，然后过了一分钟，哎，你们看那儿也有，就这种感觉。但是我发现当时我的团友就在沉迷照相，就仿佛这个老天爷的馈赠 对于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拍照的背景板，但是那个极光真的是很有可能，这个完全是看命啊，就有的这一下它就持续时间比较长，有的它一下子就跳没了，但是你只要拍照你就要背对着它呀，因为你要那个极光成为你的背景，那你就肯定会影响你这个观赏的体验。所以我当时就不明白，我们已经是一个比较少数的人了，很多人追了很久都没有看到，你为什么不能在这边去欣赏一下这个场景，或者你拍几张就完了，就有人是在那一直在拍，我感觉他可能全程拍了好多好多张，反正我确实也拍了两张，我觉得能够，其实我最后也没发什么社交媒体，但就是我就觉得留个纪念就完了。然后我最夸张的就是在我们那个拍照的过程中，就是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极光猎人他这个服务已经很全面了，他就在给大家拍照，他在帮大家拍，然后大家就凑过去轮着拍，然后就有人在这个过程中求婚，就超帅。但是当时观感就是，如果我把它写成一个故事，你会觉得它超浪漫，对吧？我现在描述，我说我在这种可遇不可求的极光下面我求婚，然后他答应了什么的，但现实的情况就是类似于你跟这个团友呢都是拼出来的，大家互相不认识，就只有他俩对，然后我也看，就天那么黑也看不清谁是谁，然后其他的人呢还那个意思就是你能快一点吗，因为毕竟这个极光我们也不知道它能持续多久，就你俩拍差不多就完了，后面还要拍呢，就现场其实这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我祝福，但是祝福一下就行了，因为后面这个极光对一个真的很想拍照的人他就要没了呀
而且只有那一个位置是吧，
对对，因为你他就只有这一个相机嘛，
OK
我当时真的有一种想法，就是当时你为啥不就是一定要拼团呢，像你们这种情况难道不应该两个人包一个吗
包团
对
呀、
啊，但我也咱也不敢说，然后就因为我对拍照也没有那么渴求、我只是纯纯的觉得那个场面很尴尬、但是我猜测这件事情如果发到网上就一定是一个，不管你发朋友圈还是其他的社交媒体，就一定是个点赞很多的内容，那大家就一定会说、好浪漫呀什么的，因为你不会说，你才不会描述说、其实后面有人说怎么样了，我们可以拍照了吗，就你不会提这种事，就他现场和实际的你的那个描述应该差距会非常大。
对，但其实我觉得结婚在极光下求婚其实也是很有记忆点的事情吧，这个我觉得另说，但是你之前说的那两点我确实很感同身受，就是你好不容易翻山越岭找到了一个地方，跑到了一个地方，然后最后你发现这个拍出来照片跟你网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是的，
那你怎么办呢、
然后他就会把大家会把这个骗局传递下去，
对，你就调色，你就开始把它调成颜色，
对，你就会不承认他这个事情是假的，他就会认为他看到了，我真
的
明显我在小红书上刷到过一个女生，其实就是他们一起追，和其他团友都认为这个算是追到了，然后就想回家了，只有她认为这个这怎么能叫追到了，就有一种皇帝的新衣里面的小男孩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大家的是不是外面也很冷，大家觉得没有必要花这么长时间，就有一种到此一游的感觉，
对，就是我并不是真的很想看极光，只是说我现在拥有了这个社交货币了，
是的，我一定要发一个朋友圈，我现在可以发了，
对
吧？
对
对、
然后实际上再说，咱这做题家真的不是一般的，我确实已经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实时的这个极光数据，我明确的看到，等再往后的一两个小时，然后就是云层含量和这个 MP 指数都在回落，我们不可能再看到比刚才更好的极光了。然后实际上极光猎人就是翻译过来他也是这么说的，那剩下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想，就一定还想继续追，然后我就只能就是，但也没想耽误人家嘛，这各自的选择，我们就中途打车回家了，就不想再受罪了嘛，说白了，但是我唯一的发现就是原来我竟然是全车差不多十个人左右唯一一个真的研究过极光指数的人，就是我能说清楚这个极光的成因是什么，且我能分清楚这几个数值，所以我才能做出这个判断。
我
在想说那大家到底在看啥呢，
对呀、对呀、
就是
对呀、
可能这个并不重要，可能跳一本，就是我全程就是很懵，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有一点异化的感觉了，就是发现这件事情就变成了一个商业化的故事，或者是一个非感受本身，但是呢我确实再回头看的时候，当我想发朋友圈的时候，那当然是有漫天的紫光，这个事情可能确实很好啊，我看到照片的时候也很欣喜， 拍的确实很好，然后但我还是可能会更怀念就是那种你看这儿有，哎，你看那儿也有，哇，宇宙真奇妙啊的感觉，大家点可能真的就是会不太一样，
对，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是很珍贵的，有的时候大家确实有这个冲动想要把它记录下来嘛，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无可厚非，就留在你的这个相册里面，你可以时时回味，但可能就是如果只是为了 拍照而拍照，那确实有一点点本末倒置
了。就是比方说如果若干年前像拍照条件或者曝光条件没有这么便利，因为现在有手机它确实能做到的时候，难道你没有拍下照片就是没看过极光吗？但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真有一种想法，就是因为我没拍下来的话我就没办法了，就是就好像我真的没有、
嗯、
没有来过，就没有办法证明我来过。
是，
嗯，
而且现在就是可能也有一种旅游攀比的趋势吧、
嗯、
就这个确实是有一种感受，就是大家好像放疫情放开之后就开始去一些一个比一个去的猛的地方然后就是现在可能拍照技术也越来越强了吧，不仅有无人机对吧，还有各种调色软件，然后现在相机又很高级，所以大家也在追求拍出那种大片，但是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这拍了也没有人欣赏，也没有人对吧有共鸣，那更多的时候就愿意把它发在朋友圈里，但这样子就让你的整场旅行就变成了一场为了拍照而拍照的旅行，我就觉得就会很累。
对，
经常会看到有些人站在那个地方真的拍半个小时，就一个景拍半个小时，
因为有很多照片挑嘛。我觉得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是个大力，就是如果当我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就是个大力出奇迹的人。你摁他200张，总有一张能用的，
总有一张合适的，对吧？对。但是我确实觉得，就是如果你不把拍照当成你的唯一目的，当你借助一些工具或者一些这种不一样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还是能发现一些很独特的美的。就像我上次去西北嘛，然后我就飞无人机飞翡翠湖，就是它是天空的视角和你在地面视角看到的翡翠湖是完全不一样，那个确实是一种很大的震撼。但是就是那我是不是需要说用这个东西去发在朋友圈里呢，或者是说
我
是不是需要
还真没见着你发，
对，把它我现在越来越不爱发这些东西了，就是我好像没有把它当做一种很强烈的打卡需求。就像我去年去巴西嘛，我觉得巴西是一个反正还蛮猎奇的这么一个地方吧，毕竟这个南美洲好像大家很多也不是首选巴西对吧，就可能很多去别的地方，我也会觉得说我可能当下看到和感受到的一些东西没有办法在我照片里体现，也没有办法囊括我的这次旅行，也就懒得发，而且还要发朋友圈还要编辑文案，我觉得更烦就是有点连文案都懒得想懒得写。当然我这个也不是很正确的，大家不要效仿。
对，咱俩这永远红不了。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会导致一个很大的弊端是在于什么，就是王妈肯定也有相同的体会，就是大家已经把这个个人的分享从朋友圈转向到了其他的这种公开的社交媒体，包括小红书啊然后抖音啊这些地方，但是这些地方其实就充斥着大家拍的很好看的照片，然后或者是大家统一推荐的一些地点。当你在循着这些小红书去找这些地点或者去找这些餐厅打卡的时候，你发现很多时候都是失望的。一个是说这些餐厅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这些地方没有那么好看，其次就是挤满了人，挤满了从小红书来的人。
但是我觉得还有很多人呢就会又不能服输，于是就会把这件事情传话下去。
对，是的，是的，就可能它有一些角度是很好看的吧，就是你拍完之后确实会很惊艳，但是你实际的真正的体验和感受是这样的吗？
对，真的是，
对吧？那所以，比如说，我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比方说去一个地方就不太看小红书，甚至就是对小红书特别警惕，比如说必须得货比三家，
要
辨证出来是不是。对对，是不是在做广告，然后还得再结合大众点评的评论，就是 cross check 一下才能够决定要不要去这家，就很担心就是经常就是诚信而去败兴而归嘛。
我就真的有一次老王就跟我说，咱们吃错了又怎样呢，
对，
你这随便进了一家店觉得不好吃 so
又怎样呢？
对
呀、
啊，你输了什么吗？
啊、
就是为什么？就是你看，咱俩决策过程就越来越像了。你还不如那个无脑冲呢，至少花的时间少。
是，说不定也有意外的惊喜。
对，我不仅会比咱们那个国内常用的社交媒体，我还会看当地的，什么 Google Map 上啊，或者是 Kakao 上的，韩国那种什么 Kakao 上的，就是本地的那个评分，我也要看的。然后我就在纠结半天，然后我突然间想，对啊，我到底在纠结什么呀？就是我吃错了一次，难道是咋的？有人扣你钱
是
怎么着
的？但是就可能确实也是因为机会成本有限吧，就比方说你去这个地方可能真的只有两三天，然后你的胃也就这么大，你吃一顿对吧，要是真的吃到不好吃的确实也会很生气，就是这个主要也是看大家对于美食这件事情的追求程度有多少，就它的在你的需求当中的比重有多少。
然后 嗯，而且这个也让我想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打卡这个词、
嗯、
难道本身不就是一个工作场景专用的名词吗？我今天证明我上班了，滴一下。就现在好像大家，
哎，这个词很有意思，感觉有种双关的感觉。
是呀，就现在感觉是我们的生活或者是完全脱离工作的生活中很重要的旅行的一部分，都要跟这个工作场景里面的一个规定动作联系在了一起。就平时上班还不够累吗？
对，而且现在就搞得像排出了一个时间表一样，就比方说你今天旅行要先去这里再去那里再去那里，
对，
就是你很少掉了一点就是 city walk 的那种随意感。
嗯，就是也不只是旅行吧，就是可能你的日常是怎么过的、嗯、就仿佛有人就一定要去证明一下我周末都干了些什么。
嗯，
那、
啊、
这个好坏也很难做价值判断。比方说也会有人去打卡自己看了什么书，然后看完这本书之后在这个朋友圈发很多的感慨、
哦、
我就这周期性的发，我想也未必是坏事了。这个看他的情况，就有些人你能真的看见他很爱书的话，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参考了。但就
是
对，比方说我今年开始滑雪了，开板怎么怎么就是封板什么这些都要、啊、对吧，就是打卡。包括看演出啊，就去年演出市场很红火，嗯，对吧，就是这种价格不菲。哎，但是 by the way, 就是其实理论上在演出演唱会这些拍照话剧啊这些拍照也是不对的。
对，
这
是
跟电影是同款问题。对，
是的是的。
嗯 嗯。
而且我经常看有些人能够拍到那种很清晰的话剧现场演出的剧照，我对这个人就有
一
点反感。
对，不一定是他，是不是有可能比方说九人的话剧他是会拉一个群，然后把大家的那个把那个现场的照片发到群里面。
哦，把当天现场照片发进去。
我觉得这个活做的特别到位，就是他、
哎、对对对，
这某种意义上杜绝了你在他现场拍，就是。
是的、
嗯、他是现场拉一个群，
是的，就跟大家说好说到时候我们会再发现场剧照。
对 对, 对, 对，是的是的，我就有些是这样的朋友，你看一下，未必是那个真人自己拍的啊。
九人不错
啊，你不知道吗？你看我，
欢迎大家听一下我们九人那期节目。
带了好多自己的货。对对对，就我看完九人，哎，我就发现这个事情打卡就很方便。
嗯
而且他希望，因为他尤其还是小剧场的时候，他还挺希望观众其实也去打卡。但这种就比较好的点、
嗯、
就是他把这件事儿这个工作本身至于给了这个剧方本身，这样你就说你真的看剧的过程中的时候你是不被干扰的，然后后续他给你提供了一些便利，就那样的照片质量更好，还他们还打着水印，就这个是个共赢的过程，确实。
对对对对，这个很聪明啊。
嗯，对。而其实呢，然后我还总结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打卡这件事呢，它是一个多个环节共同组成的。首先你要干的那一个事儿、
嗯、
这个事儿通常是一个不能再重复的场景，它要不然就是这种瞬时场景，咱们说的演出啊这些，它不是一个周期性你每天都干的或者易得的事情、
嗯、
它要不然呢就是一个阶段性
的
总结。其实某种意义上它也是瞬时场景，因为今年过去了它就过去了，然后它这个大家干事儿，这个是第一环、
嗯、
然后呢就是要打卡，就是干了这个活之后一定要留下点什么东西。现在可能他不一定是拍照了，可能很多人还会拍小视频啥的。因为我今年过年时发现我的这个长辈确实他们记录的方式甚至是拍视频还会剪，就是又、
哦
嗯、
然后发抖音吗？
对对，发抖音快手，就是所以大家用各种媒介去记录它。然后这个记录本身就不是说我自己留在这个手机里面，我过几年自己回头看看，或者像我妈那种，我妈是真的是记日记的，就他旅行的时候他会把每天做成的流水账会记下来的、
嗯、
但是我妈这种就不能算是打卡，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一定要分享。
嗯
就是你一定要，
是的，
我觉得分享也是两类，一个是这种明显是分享给更亲近的社交的，像朋友圈呀、啊、这种，他这个明显是让我周围认识的人知道我干了个啥，还有一些就是出于运营的目的、
嗯、
就是一个更公开的，像抖音啊小红书啊这些，
嗯，
对啊，不认识的人，反正总之就是线上去做这个分享，我觉得这一套流程走齐了才能叫打卡。
哈，哎，说到分享这个，在哪个媒体上分享，在哪个媒介上分享，我觉得我不爱发朋友圈，但是我有的时候非常习惯去发一个 instory, 就是我会用 instagram 嘛、
嗯、
然后就会发一个 instory,
是
的，我就觉得就是这种可能就是存在个一天然后第二天就没了的东西，我觉得我很喜欢这种模式。
我也很喜
欢，倒也不是说
发 ins,
对，倒也不是说期待别人给我多少回复，因为 ins 这个东西大家看了就看了嘛，也不一定要回复你，我总觉得这个好像就 就是它是一种比较轻量的那种分享的方式。一个是我也不需要写文案，它的交互方式就是一些比较轻的，就是你可能就是发一个照片，然后随便调一个色，我连图都不用 P， 然后就可以把它发出，就是让你有这种随时随地好像像给自己记录了一些东西的感觉。我比较喜欢这种交互方式啊。
哎，我也是很喜欢发 ins， 你没发现吗？
嗯嗯，
就是，
是
就我有点点强迫症，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有一个这个定位的东西留下来，所以我，
对，
我其实就是我只要旅行，就至少在这个目的地会发一个 ins。
嗯，对对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对，因为它登录是有门槛的嘛，所以我又觉得说能在 ins 上看到的，就都是一些让我社交起来没有压力的人。
是是的是的，因为 ins 很私密嘛，就是基本上加的还是都是一些自己很亲密的朋友，然后大家也不用什么交互的压力，你看了谁没给你点赞或者点赞数量多少啊，我觉得就很累，就是很轻松，不会混杂着很多工作的人嘛。你毕竟现在这个个人的社交媒体像微信这种已经掺杂了很多的这种各个渠道加来的人嘛，对吧？所以这个东西也会让你觉得很苦恼。
对，我觉得最大的好处是我回头看的时候我还能想起来，哎，这地方发生了什么这种。它其实它所以这件事情理论上它不能算是分享，它你只是记录了一下。
是的是的，
你不会关注它的这个互动指标嘛，因为
对，对，可能不同媒介也造就大家不同的分享方式吧。
嗯，就现在感觉无论是终端就是这个手机，它能记录的东西它功能化越来越多，然后操作也都越来越便捷，然后社交媒体的类型又很丰富，它有各种的维度去可以去划分不同类型的媒体，给我一种就是以前呢只有日常生活这一个舞台，现在有好多好多好多的虚拟世界。
嗯，
我要挑，可能要挑一些这个不一样的虚拟世界去打造一些不一样的人设，有一种
是
对
是，
就是真实和虚拟之间有很模糊的界限，同时又有非常多的虚拟，有一个好陈旧的传播学理论和一个经典到都显出成就都显出陈旧来的传播学家叫高夫曼，相信所有传播学子一定非常了解他。这个人我感觉，哎，反正就是会出现在好多好多传播学子的辩论文上的大哥。他这个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就是在人际传播这个细分领域里面，就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利用一些符号去进行自我表演，所以就是我们就是需要按照一定的角色在舞台上表演，然后呈现出我们认为的想让观众看到的舞台形象。所以你每一条状态的设计，你这个照片是怎么拍的，然后它的地点，然后它的内容，就是你可能你的文案你是到底阐释出来的什么，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精心设计的表演形态。所以我觉得比方说小红书它其实是这种表演形态的一个指导指南和一个相对最安全的方式，就 你跟着它走，你发的这个总归是不错的。大多数人又没有什么心气去创造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个设计舞台设计，然后它就是随大流，大体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热爱打卡的一个原因。然后真的演得好的人可能确实能够把它折射回生活里面过得好。我以前是不承认这件事的，我现在愈发的承认这个。我觉得有些人就是可以通过在某一些舞台里面表演出众，反哺回自己的真实舞台。但是我又是在想说，其实真的能够反哺到的人或者是利用的非常好的人总归是人群中的少数，但是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其他收益的人，大家又费尽心力的在每一个舞台去做设计，真的是一个划算的事吗？有些人演员是他的职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自发的开始扮演不一样的人生了，对吗？
我就觉得可能每个人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就是他人营造人设的一种表现，因为很多人可能你只是加了一个微信而已，你并没有一个深入的交流，对吧？你可能很多人你并不认识，但是你从他的那个自媒体的表达方式和他发的那些照片，你可以大致窥探出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我会见到那种在朋友圈里发照片都会专门加上，就是你知道大家平时就是发这个普通的照片，但是他每个照片都会加上白框，就是再加上一个白色的框框，或者加上上下加上那个白条，就显出他的照片跟别人不同，就是好像是经过精心调整的，然后并且都是按照他这样一个统一模板 去炮制出来的照片。就其实我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就是他的一种仪式感，或者他发社交媒体的一种要求，就自我的一种要求，
是的，
甚至是
自我的规范。
对对对对对对，他可能就是有一种对自我的约束吧，就是说我一定要发成这个样子才符合我的人设，这是我给自己立下的标准。
嗯，天哪，好累呀！他们哪来的时间？
对，哪来时间？又 P 还要加框框。
而且我觉得这个打卡其实是有一点变化的，大家的这个语义，我觉得在相一开始大家说这个打卡的时候啊，就是除了是那个上班打卡的时候之后，是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的APP 像什么背单词的 APP 啊之类的，它会让你分享你今天是不是背了单词。你记不记得当时那种打卡的意思是你完成了今天的任务，然后分享到朋友圈。
对，
这某种意义上是让你能够坚持下去，让别人知道你现在干这件事儿，然后从此给自己加一些施压，然后让你坚持做一些学习啊，这些相对来说需要很强自律的工作。有段时间打卡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我也觉得很迷，就是你的自律是来自于大家在朋友圈的监督吗？
就是
我
就是吹出来的牛
是压力是吗？
吹出来的牛逼一定要就更容易圆上。
但是谁又在乎对方的生活呢？就是谁，对吧？我就说一句很残酷的事情，就是谁又那么的事无巨细的想关心你的生活呢？我会想说，王妈妈今天没有打卡吗？
对，说不定。
我觉得我跟你这么亲密，我也不会 care 你到底有没有打卡。今天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
对
吧？
对
对，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其实是你自己得对你自己负责，并不是说你比方说你发誓减30斤，请大家监督，谁在监督你啊？没有人在监督你。
哎，但我觉得这个事情确实没有以前火了。就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件事了。
对，
他现在这种打卡现在已经完全被旅行中国，就是打卡这两个字的意思已经完全被我参与了某些带有仪式感的事情，然后我去记录和分享替代了。它中间是
替代了，
对
对
对,
对，
你仔细想想，
这个事情被弱化，
对它是有一点点这个含义是有变化的。
对，这个反而倒不如你微信读书的排名，我觉得那个更绝。
那还不如看我多邻国的那个猫头鹰表情呢，他前一段时间都拧上了一个大眉头。
对，不可能被分解到了其他的各种专用型的 APP。
哦天
哪，
所以你会看微信读书的时长排名吗？
我看主要是因为我现在没有买会员，然后我得看一下我自己是读了多长时间，然后才能参加各种活动领那个卡好像。
哦哦，对对对，
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买会员。
我也是我也是。
然后就会不经意，我曾经一度其实把那个关掉了。就是我把那个东西整个都关掉，因为不想跟别人比嘛，没什么可比的，因为我微信步数也不比，就是我就不是一个喜欢搞这些东西的人，这徒增压力嘛。看到李雨黑同学每个星期读书都排在前三，压力很大
啊。我怎么看不到黑总的排名？那你看得到我的排名吗？
你好像没有公开吧？我好像、
哦、是吗？
但是我每次都看到黑总排名前三，对、
哦、是吗？哎，好奇怪呀、
啊！而且你知道吗？我的微信读书都没有用我的真名，就是、
哦、
我用的是一个、
哦，我也是，我也是。
我觉得说可能有些东西它被拆解到了其他的 APP 里去，
嗯、
然后我们可能不可避免的都是一种在跟外界交互的这么一个人，就是这么一个属性吧，就是。我们在生活在这么一个大的环境当中，你没有办法脱离跟外界去交流的这个，你没有办法脱离你跟外界的这种连接。
嗯，
所以很多时候只是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要不要去被束缚住，或者你要不要去为了迎合别人的目光，或者你的心理满足感是不是来自于别人的赞许的目光。
嗯，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这样，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嗯、
就是我觉得确实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在一种相互比较，或者是说相互被表扬或者被点名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长大的。就像你比方说小时候，对吧，就是有人会说，哎，谁谁谁又怎么样了，哎，谁谁谁又怎么样了，就是好像这种环境是一直以来伴随着你的。所以大家很大程度上一方面是愿意更多的展现出自己比较好的一面，希望大家认同我或者看得起。另外的话，就是可能这种根深蒂固的关于就是周围竞争的这种压力是一直有的，是从小都有的。你也希望说你肯定也希望说在别人眼里你过得并不差。我觉得很多人是不是会有这种想法。
就我突然，你刚才真的完全的启发了我，因为我之前不是总结了三步骤嘛，就是做事儿、记录和分享构成了打卡。我突然间觉得在你这个说法里面，它不过只是显化了我们以前的生活模式，那就是我们 做了一些事儿，但可能我们并不享受做事本身，我们只是享受做题，就是靠记录来做题，然后同时因为做题而获得其他人的赞美，或者是别人认为我进入到了主流。他只是把这个事情就是更具象化更微观化，就是即便在一个社交媒体的虚拟场合，我也一样完成真实世界里面我以前做的这几个事情，非常东亚。
是的是的，本身打卡这件事情就也是一个很做题的说法，对不 对，
对，
就是对吧，就打卡就很做题的感觉，就是我今天去这个地方旅游，我要完成这些事情，就好像是我今天要去考试，我要把这些题目做出来一样，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做题的感觉。嗯，
对，哎，你这么一说真的是一个对真实生活的复现，然后它又异化到又对真实生活产生异化。
是的，
哦，真
的
是哇，你这么一说好像就不是一个新鲜事了一样。
对，它是流淌在每个人血液里的一种本能。所以所以其实有的时候那些从来不发朋友圈的人我还是觉得挺神秘的，就是对吧，就我老公就是从来都不发朋友圈，
发现了，
就是我觉得说，对，我觉得说就是说你的生活一无是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展示的嘛，然后他就说我不想要展示什么东西，就是他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必要去展示，
闷头过好自己的生日子，然后自己高兴就可以。他某种意义上反而有可能是一个更充实的人。
对，就可能是他可能本身日子过得还不错，
嗯，
对吧，他不需要靠这些东西去得到外界的慰藉。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也挺难能可贵的。我为什么也不发朋友圈，是因为我觉得我至少还有个播客这个出口
啊。对，
就是
对，
当然我不是本着去那个炫耀或者是去攀比的这个目的去分享，因为我没有这层需求，那我可能更多的关于自己的一些想法的分享那就在播客里面说掉了，对吧，就是我跟王妈妈一些想法可能有的很多时候在播客里就能表达。
嗯， 嗯，
所以也不需要借助一些其他的这个渠道去传达这些事情。
嗯，
对，
而且其实播客表达还挺完整的，有的时候你还是受一些篇幅的限制，可能还说不清楚，但是说话就是很容易。
是的是的是的，当然我也理解，就是大家打卡可能有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促进吧，就比方说就你经常看那些就是减肥的朋友，对吧，他们经常会 对吧运动打卡然后发朋友圈，然后你会看到他们一天一天的变得就是有些开始走向专业的那种跑步运动的道路，你就觉得说可能也确实有一些正向激励的作用吧，就是当他们每天可能发朋友圈，在朋友圈也展示自己啊，又跑了这个半马又跑了那个全马啊什么的，但实际上人家确实收获了这个自身，一个是说能力提升了，对吧，另外一个是身体也变得健康了。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某些东西是有一个正向刺激的作用，这个价值我们其实也需要看到。
对
对， 对，确实有些好处也是存在的。对，
嗯嗯，
也希望说外界能够认可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嘛，那我就只能逼自己去把这件事情做得越来越好。
嗯，
您正在收听的是无时差研究所。
无时差研究所的粉丝群已经开通啦，你只需要在微信搜索无时差研究所同名公众号就可以找到入群的方法，添加无时差研究所管理员二维码，管理员通过后就可以拉你入群啦。如果你喜欢我们，也欢迎在微信公众号和爱发电给我们送来你的支持。
哎呀，我刚其实就想说咱们聊了这么多呀，而且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儿一聊才开始想的，还是很长时间以前就已经开始琢磨这事儿了。嗯，
对，
所以我就还是想说从这个做的和实践的角度上讲，咱们这个卡呢就一定要打吗？就实际上你在这个思考完这些之后有哪些变化吗？
嗯，我觉得就是不要把打卡作为你做这件事情的唯一目的，这样你就会变得轻松很多。这个不仅是在旅游或者是你日常减肥，然后甚至是你学习某一样东西的时候，当你就是把做题这件事情本身当成你的唯一目的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累，甚至因此错过了很多风景。
嗯嗯，
就简单就是说旅游这件事情，对不对，你今天安排了这些东西，可是你就好像就少了一些旅游过程当中的意想不到或者一些意外的点，就是你会做所有东西都变得很程式化，你看到的东西和你在小红书上或者在这个抖音上看到别人分享的东西是一样的，你们吃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就好像少了一些你自己的一些独特体验吧。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不一定要把打卡这件事情看得那么重的一个点吧。
嗯，
让自己轻松起来。
对对对对， 因为我也特别，咱俩都是这人嘛，就还是挺喜欢做计划的，提前去看看的。
对，
有些人可能也不是不想打卡，他就计划不来，他可能时间拖拖拖，他没时间去准备这些了。
啊，
对吧？
对，然后就现成搜一搜，然后看看，哎，可能只能去这些地方了。
对，所以咱俩反而有可能更累，因为咱俩花了充分的时间做了一些无用功。我
对，所以我觉得我非常认可王妈妈的一个旅游方式，就是他好像并没有说我要跟随着我就是小红书上推荐这些点去打卡。他最喜欢的其实是报那种 Airbnb 的 experience tour。那我其实这次去巴西也有报这种 tour。我觉得这个呢，一个是说给这些懒人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啊，就是你什么都不想搞，然后你其实可以找一个当地的人带一带你，然后去走一走，你能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其实跟当地人交流本身也是旅游的一部分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可以给到大家。
但我跟你说，他们这个也在异化。我们为什么能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就是可能比方说你
也是精心设计过的，
你 ins 上的打卡点和小红书的打卡点可能它是有区别的，就是我现在发现有一些团他也做着，就是我带你去这个点，其实就是能告诉你，暗示你这个点能出很多照片，你就可以发 ins 了，只是相对来说我们在小红书上搜不到这些，大家的那个关注点不一样，但是目的是一样的。就是我跟你说打卡这件事
中西方皆有，
对，就是不分中西，无问西东。就是当代的这个你这社交媒体的这个发展，这个所有技术的发展，没有漏下任何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人。
那可能这个东西就是大家的一种本能。
对，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或者说不是说本能，但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科技发展的实在是太快了，我们人的一些主观能动性没有跟上的时候就是会发现的，但是他跟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很难讲，就是大家都是这样的，不是说中国人韩国人更爱打卡，只能说中国人更爱在小红书特工打卡，或者是抖音特工打卡，然后他们其他人有其他的媒体去打卡，
他们就发 Meta
对
吧，对，他们就有
对
他们有自己的社交，
或者是
发 Twitter
对就是我或者我们认为值得打卡的东西可能他们不理解，但是反过来他们觉得值得打卡的东西我们也不理解，所以这个事儿就是我们打过了小红书一看他们又还挺新鲜的，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打卡点它汇聚了。
是的，而且这个其实稍微有一点点负面作用的是，就是它会让很多商家，特别是那种不是很熟悉社交媒体但其实做的还不错挺好吃的那种商家就会被淘汰下，
哎，是，
或者是就会被落下，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营销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去买榜，还是我不知道应该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渠道在这个露出，或者什么样的方式去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所以大家后来不是说那个大众点评要去就要去那个四分左右的，然后开了大众点评收藏超过5年以上的那种店，
啊，对，
那种店一定是好吃的，
要不然就早倒闭了，对不对？就是。
对，要不然一个是早倒闭了，另外一个就是他不可能没有差评，对不对？就是你一个店怎么可能一点差评都没有，那没有差评那你这个真的很完美。但这种苍蝇馆子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差评的嘛，但是四左右其实是一个比较 fair 的数字，而且评论很多，这个就很适合。
嗯，
对，
哎，这个好思路啊。
对对对，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就是不是很执着于我一定要去什么4.5、4.7这种高分店，就有的时候刷到了觉得还不错的这种可能分数也没有很高的店，我也愿意去尝试一下。
就咱也不明白了，比方说我爸爸妈妈那个年代去旅游，他们也没个分儿可以看他们是怎么找吃的的呢，
他们就拿一张地图吧，
口口相传，
随便进一家店然后就会被宰。哦，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点就是可能现在旅游就是会有很多坑点，就大家太担心自己被坑了，对，避雷就是真的会有很多坑点，就是比方说像一些旅游的不规范啊，什么乱收费啊，什么东西之类的，这个我觉得是有一些还是比较有价值的地方。因为上次我去那个香格里拉，去那个纳帕海，就是说纳帕海是必去的那个旅游景点嘛，就小红书上就分享了，就是说你如果打车去纳帕海会遇到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坑人的情况，所以就推荐说用2块钱公交环行纳帕海，然后我后来就觉得这个2块钱的公交真的很不错，就是你基本上把纳帕海一圈都看了，然后也不会遇到那个黑车司机坑你的情况，所以有些就这种实用的攻略还是挺重要的，这个不得不说，
我觉得
这个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这个取得它是一个技术性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就是让你有价值判断或者感受的事情。 这是两个，这是一个技术活儿，感觉不是一回事的感觉。
对，是的，
我
是的，是的。
我其实最早想这个题的时候，是跟科科说，我在一次旅行里面，哎，我决定这一次我啥小红书都不查，啥攻略都不查，我看看
我
能玩成啥样。这个、
嗯、
这个是有两回。
那次在哪里啊？在日本是吧？
就在日本之前的时候啊，是在越南的时候，我在胡志明多待了，就、
哦、在越南。
胡志明可能没是理论上看上去没那么玩嘛。我做了一个 AB test， 就是同样的那一片地方，我第一天是做了小红书，然后就查到里面所有。那个必去的地方挨个打了卡，然后第二天呢由于我效率太高了，因为我不是很爱拍照嘛，我也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把这东西拆了两天、
嗯、
两三天玩的，反正我就看了一眼啊，就这个意思，好了走了，然后一天就玩完了，那我就复制出来一天，哎，于是我那天就 AB test 了一下、
嗯、
同样的地方，哎，我就漫无目的的 city walk， 我就发现其实有很多、
嗯、
啊，当时发生了很多事，我不是还摔了一跤吗，哎呀，就是我摔了一大跤，然后当地人就很热情啊，就帮我拿这个拿那个，然后有个小姐姐就英文又不好但又很热心，她本来想说 you are bleeding， 她说成了 you are breathing， 然后我就吓到了然后这但这个你看这个事我记得超神，比我打卡那些地方都有意义就觉得很好笑嘛，然后包括它有一些这个城市里面的一些标语，它是那种有点公共空间的、
嗯
符号，很有意思啊，就是它这个也是体现它的一些意识形态的，然后包括它可能有一些很高耸的现代化的建筑，它前后就是一些非常本土化的、矮小矮啪啪的民居，你这样你其实在某些角度看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哎还挺有就是挺值得玩味的吧，然后它有
对
你走的时候你哎你就突然看哎你就突然间真的好像进入到这个城市，而不是我要完成一个越野跑，我不是今天给自己发了一套卷子、
嗯、
然后我这个到这儿了哦挑钩加十分，而是就我没什么目的然后我就融入到这个城市里面了，哎突然发现其实还是蛮不错的，于是我下一场旅行的时候那我就真的是说我到了这个哎我就落地了，我到了京都，然后我今天就要吃这个街上我碰到的第一家店，当然了一看人均1000多我就、哦、OK 改成了去第二家店然后、
对
就也还挺好的，然后我也没、确实也忘记了就是说拍拍照、我可能会拍照，然后就是、也不是说记录吧，就是可能发给我觉得周围就是他也会觉得这件事好玩的人，有时候我点蛮奇怪啊、你说
我现在发现我特别喜欢拍那种有的时候路上那种新奇的突然闪现在你眼前
的
东西，
是
的
是的是的，我本来这次旅行特别想发一个那个俄罗斯人精神状态集锦，就比方说因为我也在这个俄罗斯的那个河边看到有一个类似天津的跳河大爷的
啊
对就是
那很冷哎，
对呀、然后还有那种什么有那个你在路边的那个街道表演，我好久没有看到那么原教旨主义的乐队表演了，他真的就是一根烟插在话筒边上，然后他唱到一半的时候他就把头低下来作、然后我正好拍到了那个场景、我当时觉得这类似这种东西拍五六张我觉得特别好玩
对
但他这个事情潜在的事情就是你没有预设，然后你偶然间无心中去记录了它、然后可能去做一个分享，但可能就相对于比打卡来说你就是随缘嘛，你没有办法去真的规划它，但哎你这么一说也其实挺好玩的嘛，
对是的，
嗯，与此同时我其实呢也会就是你稍微辩证的看一下，就是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行为，而且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行为，它一定是有点原因的嘛，我觉得留住再成感这件事确实也很难、因为有些东西稍纵即逝，我们的脑子里面也存不下这么多东西，那有的时候可能就真的需要记录，然后你像视频啊拍照啊它就确实是一个挺生动的一个记录的方式，而记得很全面，然后与此同时你去可能发出来的话就能帮你去做一个储存，然后其他人的一些反应可能也会就是激励到你，让你对这个经历本身的记忆更好，
是是、我现在都有一些感慨了，就是有时候看看自己5-6年前的人生照片，你知道吧，现在不是都很流行什么人生照片嘛，就说自己当年拍的那些美照，就有时候自己时不时会翻看一下，觉得哇时间真的稍纵即逝，这一晃都5-6年过去了，
对，
但是好像看到这些照片你还是能感受到当时当下的那种那一刻看到世界的那种震撼感，
对
我觉得这些是很值得留下的。
嗯，而且我很坦白的说，我当时我在自己的 ins 上发我那个极光照片的时候，我确实在想，为什么我当时不多照几张？我拍这几张确实也比较一般。 就有一点点，
对，
是吧？你就在那一刹那的时候，虽然就是我可能没有其他的方式去，或者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语言和其他的记录手段去表达我当时的这个震撼。比方说宇宙真的好伟大，那相比起来，我就觉得缅甸的蝇营狗苟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它对我是有一定精神的塑造，但我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记录方式。那哎，当时那个拍照的话，我就觉得，哎呀，要是能拍的再好一点，那可能确实，你若干年后再回想起来，它可能会记忆更逼真一点。这件事情呢，你又会跟刚才我提到的那个团友呢，你突然间你又理解了。好像大家这么
对
多少是有点原因的，这个事情都是度的一个把握吧。
对，但矫情一点说，这一切其实应该是为自己而记录。
哎，
对吧？我觉得出发点是应该为自己而记录。
就是、这个是你对，你虽然论迹不论心，但是不得不说，有些人确实
是。对，所以就是王妈妈当时说的，就是我拍照是一方面，但是你真的有没有当下感受到极光的那一刻，对吧？你花了这么长时间跋山涉水而来，你却没有丝毫片刻坐下来好好欣赏它，这多可惜啊。
对啊，就不说极光，你看电影的时候你拍到一个片头这件事真的这么重要吗？就是你明明也可以从豆瓣上下一个呀，就真的
是的。
Who cares 是你是现场拍的还是你从豆瓣下的，这件事重要吗？就是
对，
但你那一场你拍的可能是一些片子就算了，大多数片子就算了，你要真是拍一些电影，那有些导演就是很喜欢把片头放在很后面，你就一直举着等嘛。对吧，就是哎呀，反正就是
对，
就这个又就是 call back 一下，不就说回来
吗？我觉得聊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期节目表达了很多我们自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当然也希望听到更多大家对这件事情的不同的想法，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多多互动留言。
这个话题也一直是在延展的，比方说我们之前也聊到过人设，聊到过一些什么互联网黑化，其实某种意义上都是我们跟当下最快捷的这个最加速发展的科技和社交媒体去互动的这么一些当时及时的感受，它这已经是在发展中的，
对对，
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好像在背一个政治课本啊。对，
是的。哎，这个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做投资嘛，然后最近也在聊一些 AI 的一些项目，就是最近有个很火的概念叫 AI agent 嘛，就是讲说以后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个自己的 agent， 然后它是一个 AI 的虚拟的形象，它会替我们处理很多事情，然后并且 AI agent 和 agent 之间也能交互，就比方说科科的 agent 经常会跟王妈妈的 agent 私下就勾兑好了，就把一些事情都完成掉了，比方说把我们播客自己给录了。但是以后可能在这种虚拟的更加虚拟的世界里，其实 agent 也就是我们的人设的一个外化了。
对，
就是当你不再需要那些东西的时候，人总是在找差异化的，那差异化的符号是什么？差异化的符号可能就凝结在这个 agent 这个当中。所以可能不管科技再怎么发展，可能我们寻找差异化和不同的这种本性或者本能就是会存在的，
我们会在追求不同的过程中又趋于相同。哎呀，好可怕。
对，
就是但我希望咱俩的 agent 能解决就是对对大家自己的 schedule 就可以，因为我觉得咱俩经常有一些时间是用在碰时间。我希望我们的 agent
、对他们就会私下自己先把你时间给碰好。
对对
对,
对，我希望他们把这事干了就行了，别的事就不用，录节目这个事不用他们替我们干。他们做好我们秘书就可以了。然后我最近正好因为工作的原因在看那个老爷爷，就金文涛教授，他去年一本新书叫真实与虚拟，它其实就是探讨的，它就是它这本书全称就是后真相时代的哲学。然后我确实非常的有感触，我觉得可能老人家他自己是有一套对历史的观感，于是他就又以此就是去来思辨就是科技发展对我们的一个影响。我其实很喜欢他有一个可能更哲学层面的观点，就是类似于我们今时今日就是对真实性去留的这种危机的焦虑吧，某种意义上可能是我们的作为主体的人对于现代科学的自主性的丧失。所以我们可能中间是有濒临失控的这个状态，所以我们怎么跟足够发展的足够快的这种科学技术去互动和磨合，感觉是未必是我们这代人能解决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就我们能做到的其实是尽量的保持自己的就是这种自主的意识和思考
的
意识。对，
是的，
嗯，
这个且不说未来，我觉得眼前就是当社交媒体越来越发达，这个世界在你面前展开的时候，你怎么与它自共处，你又怎么与自己自处，对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多人现在面临的一种问题，就是你的焦虑其实来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自媒体的传播的内容，你周围看到的东西和大家发的这些东西，对吧？
对，
科技是一种手段，它让你看到了更大的世界，而且以后的科技可能会让你看到更大的世界或者是更大的差距，那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怎么样去理解和对待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去进一步探寻的。
对，总之就是我们共同学习和努力吧。
是的是的是的。
好的，
嗯，
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结束。
好的好的，谢谢大家，
好，
拜
拜。
Drop the coin right into the slot. You gotta hear something that's really hot. With the one you love, you're making romance. All day long you've been wanting to dance. Feeling the music from head to toe. Round and round and round you go. Hail, hail, rock and roll. Deliver me from the days of old.The drums lie